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演播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恶童》，作者海伯兰，由大凯为您播讲。第一集，穿过杂草丛生的废弃小区花园，小小的孩童抱着小小的猫儿走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凉亭里面。孩童四处看了看，摸了摸猫的脑袋，听到猫懒洋洋的呼噜声的时候，孩童在身后的手悄然抬了起来。短促的哀嚎声响过后，孩童起身扔掉了手中的长钉，看了一眼躺在地上鲜血淋漓还在抽搐的猫尸，口中溢出一声不属于这个年龄该有的嗤笑，毫不留恋地跑远了。猫慢慢地变灰色的眼睛定定地看着跑远的孩子背影，它歪了歪脑袋，蹬了蹬腿，随即嘴巴慢慢张开，最后一口气泄了出来。第二集，听说咱们小区又死了一只野猫，也是被虐杀的，真不知道是哪个变态干的，真是作孽啊。可不是吗，这两个月里小区经常能看到猫猫狗狗的尸体，真是晦气啊。刚走进小区就听到路过的老太太们的议论。罗生皱了皱眉头，打开了自己家的大门。女儿罗思思欢快地冲着她跑了过来，两条辫子一上一下的蝴蝶一般的荡悠悠，一把扑进了她的怀里。
爸爸，我想你了。
啊，爸爸也想思思了。他摸了摸女儿的头顶。小韩哥哥呢？罗思思的小脸微微皱了皱。
哥哥在楼上，谁都不理呢。
罗生在心底叹了口气，踏上了楼梯。两个月前，罗生的至交好友张伦一家人在海上游玩的时候发生海难。张伦跟妻子不幸遇难，唯有他们12岁的独子张子涵幸存下来。张伦没什么亲戚，罗生不想让那么小的孩子去孤儿院，就主动把他接了过来，跟自己的女儿一同生活。他和张伦的关系亲如兄弟，在张伦的葬礼上，他发誓一定会好好的对待张子涵，就像是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般。只是小韩在那场灾难里面受到的打击太大，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疾病，他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哭不闹也不说话，每天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发呆，一动不动的，就像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木偶。罗生白天要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小韩，好在他10岁的女儿罗思思聪明可爱又活泼开朗，喜欢陪伴在小韩的身边跟他玩耍。有这样一个小天使一般的孩子陪伴，罗生稍稍放松了心，想着小韩总会被思思的笑声所感染，从噩梦里醒来也说不定啊。只是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张子涵还是那个张子涵，他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安静而又阴郁。罗生想起了那个孩子每次看自己时候的眼光，呆滞无神，阴恻恻的，不含半分感情。他面对罗生的神情跟面对桌椅板凳的神情是一样的，没有半点差别。罗生莫名地打了一个寒颤，他推开了小韩房间的门。小韩呐，下楼坐会儿吧，一会儿叔叔给你做饭吃啊。张子涵正在画画，听见开门声，他连头都没动一下，握着的蜡笔很是专注。你在画什么呢？罗生凑了过去，看到画纸上支离破碎的红色场景的时候，他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那是一只躺在地上浑身插满钢钉的猫，旁边的草丛是红色的，张子涵在旁边描画着一个小人，刚刚动了几笔，圆滚滚的脑袋瞪着圆溜溜的眼睛， 漠然地看着死去的猫咪。罗生后背上顿时沁出了一层冷汗。张子涵抬头看了他一眼，黑黝黝的眼睛里面闪烁着明明灭灭的光，隐在窗帘的阴影之下，让人看得不是很真切。第三集。思思啊，爸爸要去公司处理一些事情，今晚不回来了，你跟哥哥乖乖地留在家里，秦梦阿姨会照看你们的。罗生披上了衣服，跟走进来的女人对视一眼，他正了正女儿头发上的蝴蝶结，看了一眼旁边一直低头沉默的张子涵，叹了口气。很多年前，罗生的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他跟女儿相依为命。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将来，他拼命的工作提升业绩，总算是攒下钱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只是忙于事业就会疏于家庭，看着冷冷清清没有烟火气息的家，他忽然觉得应该给这个家重新添一位女主人了。秦梦是他在工作时候认识的，聪明美丽，温柔贤惠，对待罗思思的时候也很用心。罗生喜欢这样的秦梦，他打算再观察她一阵子，如果合适的话就娶她过门。秦梦是一个很用心的女人，她对着罗思思笑了笑，递给罗思思一个包装精美的方盒子。思思，阿姨给你带了礼物，你看看喜不喜欢。罗思思蹦跳着接了过来，打开盒子，一个毛茸茸的白色小脑袋钻了出来，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外面的世界。哇，好可爱的小猫咪啊！罗思思惊叫一声，她小心翼翼地把猫抱在怀中，一脸的满足与喜爱。罗生心中当时就是一沉，他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张子涵，只见那个孩子直勾勾地盯着罗思思怀中的猫看，那种感觉非常不好，他忽然之间有些害怕这个孩子。秦梦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就麻烦你了，他对秦梦说，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张子涵。思思很乖的，不用操心，倒是小韩嘛。小韩也很乖呀，秦梦笑着说，就是不太爱说话，有些内向，我会好好陪着他的，帮助他尽快从创伤里走出来，罗哥你放心就好了。罗生看了一眼沉默不语的孩子，他叹了一口气，对秦梦点了点头，推开门走了出去。看着窗外罗生渐渐远去的背影，秦梦坐到了沙发上，他摸了摸沙发的真皮材质，环视了一下周围豪华大气的家居布置，想象着不久之后她就会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心里顿时美滋滋的，忍不住扬高了唇。罗思思正兴致勃勃地逗小猫玩，张子涵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看，这两个孩子都很乖，基本不用费什么心，以后日日面对他们两个也不会觉得太心烦。他第一次见到罗生的时候就瞄准了这个既英俊又多金的男人。要知道青春是女人的资本，他一直都很擅长投资，稍微用了几分心就成功地博得了罗生的青睐。眼看就要成功了，秦梦的心情是很好的。罗思思突然哭叫出声，秦梦吓了一跳，他转头看去，只见张子涵站在窗边，一只手抓住猫的脖子，正要把猫丢出去。小韩，你要干什么？他喊了一声，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张子涵的身边，伸手想把猫夺下来，但是晚了，小猫已经惨叫着被他狠狠地丢了出去，小身躯摔在地上滚了三滚，摔进草丛当中不见了。幸好这是别墅啊，而不是高楼，不然这猫死定了。罗思思大哭起来，跑出门去找小猫了。而秦梦也被这场景吓到了，拽住了张子涵的胳膊，
你这孩子怎么能扔妹妹的宠物呢？这么小的年纪怎么这么残忍呢？
张子涵不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他。秦梦跺了跺脚，恼怒地看了他一眼，抬腿追了出去。
一个孩子心就怎么这么狠呢？
怪不得罗生临走的时候会留下这样一句话。本来还以为他的意思是小孩子会调皮，但是谁能想到这孩子的行为举止会如此的怪异。第四集，秦梦跟罗思思在小区里面找了一整天，总算是把小猫找了回来。小猫的腿受伤了，罗思思心疼的一直流眼泪，抱着猫不撒手，看张子涵的目光带了几分防备。秦梦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罗思思，她没有对张子涵说话，因为那孩子的目光一直紧紧地粘在罗思思跟她怀里的小猫身上。那张一片死寂的稚嫩的脸庞让秦梦莫名地有些心慌。就在凌晨的时候，秦梦被楼下的响动声惊醒了。她披着衣服下了楼，在蒙蒙的夜色当中，她隐约看到客厅的落地窗旁边站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谁呀？是小韩吗？
她有些紧张，打开了灯。
骤然亮起的水晶吊灯光芒有些刺眼，
秦梦微微地眯了眯眼睛，看到张子涵站得笔直，一直看着窗外发呆。
你怎么不睡觉呢？
秦梦问。
走进小韩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他的衣服上沾了一些露水。你刚才出去了？
张子涵微微转过身看着他的眼睛。
爸爸妈妈在外面呢。
冷汗顿时从脊背上渗出来了。秦梦瞄了一眼黑漆漆的窗外，心里发毛，果断拉下了窗帘。
小韩，你做梦了对不对？爸爸妈妈在外面呢。
张子涵反复地重复，声音沙哑，面无表情。
你快回去睡觉吧，明天罗叔叔就回来了。
秦梦哆嗦着说，不敢再看他，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他居然会害怕一个孩子，真是见了鬼了。天刚亮，秦梦再次被惊醒，这次是罗思思的哭叫声。小猫又不见了，秦梦跟罗思思两个人翻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找到。准备出去找的时候，一打开房门，就看到路边树下缩着一团小小的白色影子。只是这回啊，猫不会动了，它是冰冷的，僵硬的，四肢被紧紧绑上了细皮筋，脑袋上死死地套着一个塑料袋子，隐约可以看见那双瞪得很大的眼睛。他还太小啊，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束缚当中挣脱，就这么被活生生地憋死了。罗思思哇的一声大哭出来，秦梦则是浑身发冷。他猛地回头看向房子，只见张子涵正站在窗口，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们。秦梦觉得心脏跳动的速度顿时加快，他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昨天晚上张子涵曾出去过，一定是他在黑夜当中杀掉了那只猫。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呢？他真的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吗？秦梦不敢想啊。 第五集，小猫死了，罗思思很难过，她哭着把小猫埋在了花园里，还立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墓碑。罗生回来的时候，秦梦告诉了他家中发生的事情。
这孩子心理创伤太严重了，让他的性格都变得阴暗，要不咱们还是把他送走吧。
罗生毫不犹豫地摇头拒绝了。不行，我答应过他父亲的，会好好照顾他。这孩子以前很懂事，多陪陪他应该会转变回来的吧。窗外罗思思正拉着张子涵玩闹。
孩子的悲伤跟快乐都很短暂。罗思思用了两天时间就忘记了她曾经有一只小猫，而张子涵还是那个她很喜欢的哥哥。两个人在小区里疯闹了整整一天才回家。晚上秦梦给罗思思洗澡的时候，一眼就发现了女孩子膝盖上的擦痕。你这是怎么弄的？在哪里摔倒了吗？罗思思委委屈屈地扁着嘴巴说，
是哥哥今天不小心把我从滑梯上推下来我才摔倒的，不过我不怪哥哥，他也是想陪我玩的嘛。
秦梦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什么陪你玩啊，分明就是故意的，这孩子现在没爹没妈教了，以前也没有吗？浴室的门突然发出一声响动，秦梦吸了一口冷气，他回过头，只见张子涵正在浴室外面，透过敞开的门缝静静地往里看呢。那张木然的小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细微的表情，是憎恨。
因为张子涵的事情，秦梦第一次跟罗生有了分歧。罗生无论如何都不想送张子涵走，而秦梦也无法容忍自己以后的家中会一直住着这么一个诡异的精神病人。罗生进来的生意很忙，连续很多个夜晚不回家，秦梦一个人睡在房间里，他总是会在半夜时分从梦中惊醒，总是能够听到自己的门外有轻微的脚步声。可是他每每出门查看情况，都会在打开的卧室门前发出一声尖叫。他的门前开始出现礼物，有时是死老鼠，有时是死昆虫，甚至还有一次出现了一对不知道什么动物的眼珠子。秦梦开始焦虑了，也开始烦躁，他忽然觉得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怎么能被一个孩子给吓唬到？他发现张子涵不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他总是一个人躲缩在安静的角落里。秦梦小心翼翼地跟了过去，发现张子涵偷偷地在看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是张子涵的父母，男人英俊，女人静美，微笑着透过照片看着他们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秦梦总觉得照片里的那两个人也在盯着他看，这让他心里头有些发毛，也渐渐涌起了一股火气。他冲过去抢走了张子涵手中的照片，你现在住在罗叔叔家，吃这里的喝这里的，你还想祸害思思跟我吗？我们对你那么好你都看不见，天天对着你爸妈这两张死人脸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鬼上身了是不是？张子涵直勾勾地盯着他手中的照片，神情从木然一点点变得暴躁，把爸爸妈妈还给我，你爸妈死了以后我们才是你的家人，你把爸妈还给我。张子涵吼叫一声，他冲上去抢夺照片。秦梦气急败坏地推开他准备下楼，却没想到一只手在他身后狠狠地推了一把，楼梯上也不知何时洒了水，他脚下一滑，身体不受控制地摔了下去。在被剧痛跟黑暗吞噬的最后一秒，秦梦挣扎着睁大了眼睛。楼梯上方的走廊里没有开灯，黑漆漆的一片，一个小小的影子出现在楼梯上方，微笑着看着他。那孩子的身影更黑，像是一个暗沉沉的漩涡，疯狂地吸走了周围所有的光和热，就像是恶魔一样。第六集，秦梦从楼梯上摔下，头部跟脊椎受了重伤，导致他没了知觉。医生说他这一辈子都要在床上度过了。罗生颓然地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罗思思在他的身旁小声地抽泣着，
爸爸都怪我，是我玩的时候不小心把水洒到了楼梯上， 不知道阿姨跟哥哥会在楼梯上吵起来。如果不是我的话，阿姨不会摔下去的。
罗生一点点地转过头。你说阿姨跟哥哥吵架了吗？罗思思怯怯地点了点头，又晃了晃罗生的胳膊。
爸爸，你别怪哥哥，是阿姨动了哥哥的东西，所以才……
罗生微微地抿唇，他的视线凝聚在女儿的手臂上，那两只短短的肉肉的胳膊上有很多红色的抓痕。这些也是哥哥弄的吗？罗思思立马收回了胳膊藏在身后，有些委屈地摇了摇头。罗生明白了，他皱紧了眉头。他之所以会对张子涵那么用心，不只是张伦是他的至交好友，更是因为他心里有愧呀。张伦一家人乘坐的那艘游轮就是托罗生订的，罗生的公司就是设计船体的，他最了解一艘船是否稳定，是否安全。罗生本来可以设计得更加完美一些，但是因为公司突然有重要的事务要处理，他就随意地选择了一艘船。而就是那艘船，船舱内支柱少，结构强度弱，抗沉性差，在海面上发生了侧翻。张伦跟妻子一直将张子涵拖在海面上，拼尽全力才等来了救援。当面对救生艇上仅剩下一个人的位置的时候，夫妻二人毫不犹豫地把孩子送了上去，自己却长眠在了海里。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而送了命。张子涵还那么小，他亲眼目睹了至亲的离世，所以他才会受到如此巨大的刺激，以至于完全改变性格，变成了现在这般阴沉的样子。罗生颓丧地抓住了自己的头发，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当天夜晚，罗生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尖叫声惊醒了，他以为女儿出了什么事情，当即快步冲到女儿的房间。开门的一瞬间，他隐约看到了地狱，那是铺天盖地的棉絮和碎布。张子涵拿着剪刀疯狂地剪向罗思思的毛绒娃娃，那些曾经陪伴女儿无数个夜晚的毛绒玩具在剪刀之下变成了一滩碎片。罗思思在一旁哭得快喘不过气来了。罗生闭上了眼睛，他突然之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张伦，对不起。他终究还是要选择自己的家人。第七集。小韩，叔叔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吧。罗生说着对张子涵伸出了手。他联系好了孤儿院，今天就要把张子涵送过去。他的家不能再乱下去了，他的女儿也不能再受委屈。他找了心理医生，等小韩的病治好了，会再把他接回来的。张子涵看了看罗生，第一次有了回应，他抬起手递了过去。罗思思忽然抓住罗生的手臂，他抿着唇，眼睛里面全是水雾。
爸爸，我不舒服。
罗生紧张起来，他握住了女儿的手。思思，你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疼。爸爸，你在家陪我行吗？
罗生皱眉叹息，他看了看张子涵，又看了看女儿，咬了咬牙，给公司助理打了电话。本来想亲自送小韩去孤儿院的，但没想到思思会突然生病，他总不能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用，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只是罗生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听到助理跟张子涵出车祸的消息。助理开着车跟另一条路驶过来的大货车撞到了一起，货车直接把他的车给撞飞了出去。助理当场身亡，而张子涵因为坐在后方座位上而幸免于难，但是却受了重伤，正在医院抢救呢。罗生慌忙地穿上衣服就要出门，女儿拉住他的衣角，一脸茫然。
爸爸，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你小韩哥哥出车祸了，爸爸现在要去医院看他。
罗思思停顿了一秒，他满面焦急地伸出手，爸爸，你带我一起去吧，我也担心哥哥。
罗生没多想，就拉着女儿冲出了门。两个人赶到医院的时候，张子涵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看着手术室上方亮着的红灯，罗生心急如焚，他很自责，很煎熬。罗思思坐在他的旁边，一向喜欢叽叽喳喳的他也不说话了，安安静静地保持着沉默。不知道等了多久，手术室的门忽然打开的时候，罗生的内心咣当一声，汗都落下来了。
大夫，孩子怎么样了？
啊，命是暂时保住了，但是孩子受伤太严重，很可能会有术后并发症，需要重症监护。
啊，好。
罗生提了很久的心稍稍放松了一下，他跟医生道了谢，看着护士将带着呼吸机的张子涵退出手术室，他刚刚放松下来的心又揪起来了。这孩子没了父母，还要受伤痛的折磨，命怎么这么苦呢？房间里很安静，罗生小心翼翼地为张子涵擦身体，罗思思在一旁看着。突然他拉住了罗生的衣袖，
爸爸，哥哥还能跟我们回家吗？
能啊。罗生摸了摸女儿的头，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等哥哥伤好了，咱们就一起回家，爸爸不送哥哥走了，让他跟咱们住在一起，好不好啊？
罗思思没有回答。罗生去看望死去的助理的家人，这件事情怎么说有他的一部分责任，总要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他让罗思思陪哥哥待一会儿，随即就走出了病房的门。等到外面彻底没有了声音，罗思思缓缓抬起头，看着病床上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张子涵，他的眼中渐渐褪去了孩童应有的天真。
哥哥，爸爸说要带你回家，
他喃喃地说，缓缓地朝张子涵伸出了手。
可是啊，我不想让你留在家里了。
第八集，张子涵被罗生带进家门的那一天是罗思思的生日，他盼了整整一天，只盼望罗生能够早一些回家给他过生日。但是门被推开，他兴高采烈地迎上去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生日蛋糕跟生日礼物，而是一个神情有几分呆滞的男孩。罗思思很失望，因为罗生忘记了他的生日，他还很生气，因为罗生对那个陌生的孩子照顾得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很久以前，罗思思的母亲就去世了，他早就忘记了母亲的样子，他的世界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明明他才是父亲的女儿，他才应该享受所有的宠爱，做这个家中的公主。但是这个男孩是从哪里来的？凭什么父亲对一个野孩子那么好，甚至为了一个野孩子而忽略他？自从张子涵来到这个家，饭桌上就多了一个人。隔壁本是他的玩具房，也腾出来变成了张子涵的房间。父亲每次买玩具和零食都是买双份的，也不再只陪他一个人玩耍，连晚安曲也不再对他一个人唱。他不喜欢任何人入侵他的家，他不喜欢张子涵，也不喜欢秦梦阿姨，他不喜欢任何要同他分享父亲的人。张子涵不爱说话，喜欢一个人独处。罗思思留意到他的目光总是追逐着小区里的流浪猫狗，罗思思对这一点表示很是鄙夷，因为那些动物又脏又臭，张子涵居然会喜欢那些东西，真的令人作呕。罗思思忽然生出了一个想法，他用面包火腿肠吸引流浪猫狗来到他身边，对他亲近，在动物们完全信任他的时候，他就会用钢钉或者铁片狠狠地穿进他们的身体。
罗思思做这一切的时候，想到张子涵会因为他们的死亡而伤心，他就会觉得很开心。但罗思思没想到张子涵会目睹他做的这些事情。齐梦阿姨送他一只小猫做礼物的时候，罗思思很兴奋，因为他好像知道应该怎样赶走张子涵了。张子涵抢过小猫扔出窗外的举动，是因为他知道罗思思会对这只猫下手，他想救他。但是没想到秦梦会跟罗思思一同把猫找了回来。罗思思抱着小猫流着眼泪，看张子涵的目光是满满的挑衅。张子涵最宝贝的东西是他父母的照片。当夜罗思思偷偷地把小猫带到房子外杀死扔在树边，他又去了张子涵的房间，偷了他放在床边的照片扔在房子外面。你的爸爸妈妈被我扔出去了，他在张子涵的耳边得意地说。漆黑的夜晚，张子涵鞋子都没穿就跑到了外面，他没有找到照片。回到房子里的时候，遇见了下楼查看情况的秦梦，而罗思思躲在楼上的阴影里偷偷地笑。他知道他成功地把猫的死引到了张子涵的身上，他想要让这两个人一同离开自己的家。罗思思知道父亲心疼自己，秦梦一直想讨好父亲，于是他刻意地在自己身上弄出一些小伤口，再把过错推在张子涵身上。他在秦梦的门外放那些小礼物，在房子里悄悄地捣乱。他知道秦梦一定会直接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张子涵做的，毕竟没有哪个大人会喜欢总是闯祸的孩子。果不其然的，秦梦向父亲提出了想要送走张子涵，但是罗思思没想到的是父亲会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做了这么多还是没能赶走张子涵，真的不甘心呢。只是老天爷大概也在帮他呀，让他刚好碰见秦梦跟张子涵发生争执。看着秦梦气急败坏朝楼梯走过来的样子，罗思思偷偷地把水洒到了楼梯上。在秦梦恼火着准备下楼的时候，罗思思悄悄地从阴影里走出来，狠狠地推了他一把。秦梦尖叫着滚下楼梯的时候，罗思思站在楼梯最上方微笑着看他。他很兴奋，因为这个女人以后再也不能缠着父亲了。可惜的是秦梦没有摔死，不过不能说话不能动的样子也很不错，跟他的布娃娃一样乖巧得很呢。而接下来就轮到张子涵了，他对父亲透露出张子涵跟秦梦吵架的事情，成功的让父亲心里生出了送走张子涵的心思。那天夜里罗思思抢走了张子涵父母的照片，一边笑一边说想跟他玩一个游戏。罗思思在张子涵的面前放了一把剪刀，你的爸爸妈妈被我放在了我的房间里的那些娃娃的身体当中，咱们来比一比谁能最先找到。在铺天盖地的棉絮碎片里，他一边跟张子涵剪一边无声地笑，笑着笑着他就大哭起来了。在父亲冲进门的时候，他将自己手中的剪刀扔在棉絮堆里，扑进了父亲的怀中。没错，张子涵到底还是没有自己重要，父亲决定要将他送到孤儿院去了。罗思思很开心，但是他不想让父亲送走张子涵，于是他装病留住了父亲。也是老天格外偏爱他吧，让助理开着车在路上出了车祸。听到消息的时候他差点笑出声音来，但是在医院听到父亲准备将张子涵再接回家中的时候，他忍不住抿紧了嘴唇。真是讨厌，怎么赶都赶不走他。他如果死了就好了，跟那群野猫野狗一样死了就好了，就再也没有人跟他抢父亲了。 他看着昏迷当中的张子涵，一点点地笑了出来。第九集，张子涵没有挺过那个晚上，罗生心情沉重地整理张子涵的遗物的时候，他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张画，是当初张子涵一个人在房间里画的那张蜡笔画。当初画纸上尚未完成的内容让他惊骇了很久，现在这张画完成了，但画里的东西却让他惊得止不住颤抖。血红色的草地，被钢钉插得像是刺猬一样的猫，还有旁边正在拿着钉子开心笑着的小人，一个穿着粉色公主裙，头上顶着两条辫子，跟罗思思样子一般无二的小人。手机忽然响起，刺耳的手机铃声让罗生控制不住的呼吸加重。来电显示是医院办公室，他平复了呼吸，接通了电话。喂，罗先生，你好，是这样的，有关小韩的去世，我们这里有一个监控室的监控视频，希望您能看一下。什么？监控视频？是的，罗先生，希望您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手机接收到视频的时候，罗生犹豫了很久，才选择了点开。他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儿。罗思思对着昏迷当中的张子涵冷冷地笑着，喋喋不休地说着抱怨的话，眼神当中几分天真，几分憎恨。他说着说着就站起了身，伸手取下了张子涵面上的呼吸器。在空无一人的张子涵曾经住过的卧室里，罗生扔下了手机，他抱着头流着冷汗，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荒唐的噩梦。但是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空荡荡的房间提醒着他必须要面对这个残忍的事实。他想到了那些被杀死的猫狗，想到了秦梦出事的时候楼梯上的水渍，想到了罗思思身上那些轻微的碰撞擦伤，还有他想要送小韩去孤儿院的时候女儿的阻拦。罗生来到罗思思的房间，看着躺在床上安静睡着的女儿，那张小脸上纯粹的甜美，就像是安眠中的天使。但她并不是天使，而是一个让人恐惧的恶魔。这是她的女儿，她最熟悉的女儿，也是最陌生的女儿。人们都说人性本善，孩童的心最是单纯。但如果孩子的心里存在着的是恶呢？罗生走出了房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沉闷的房子，满心茫然。好了，恶童的故事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作者海波兰，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